刚刚看的那一段影片，我们看到世人为了得着永生，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永生真的是好的吗？在1992年有一部电影，英文叫做 Dave Becomes Her， 是那个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演员演的，好像叫做史翠普，是不是？他那个片名叫做捉神弄鬼，那是回到未来那个导演拍的。那部电影很特别，在一开始呢就有两个女人有一个女人跟一个这个男主角订了婚约，然后结果后来他们中间就有第三者，然后就后来两个分开了。不管怎么样，后来这两个女主角呢都各自的喝下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永远美丽的一个药水，很昂贵但是永远美丽的药水。他们喝了这个药水之后呢，那就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死亡，然后甚至当中有一些很经典的那个片段是其中一个女主角呢拿那个猎枪，哇，砰一声把那个另外一个女主角的身体开了一个大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看过那个影片，有吗？开了一个大洞，然后你可以看到她的洞的后面，但她又爬起来没死，因为呢她已经喝了那个药水就不会死了。那另外一个女主角呢就被打到脖子都整个扭到180度后面了，但是又扭回来又活着反正就是很奇怪也很恐怖的一个事件。后来呢这个影片呢很有意思，到最后他们真的永远不死，可是呢他们越来越不美丽。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体越来越糟糕，而且需要喷漆什么来保持他们的美丽他们已经没办法用化妆来弥补那些洞那些什么了，要用各种方式来弥补。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不死之中呢，然后会越来越糟糕，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嫉妒的，他们彼此呢是凶恶的，他们彼此也伤害。所以我发现如果我们人世人都想追求长生不老，但是如果长生不老呢却没有解决最深层的我们里面这些黑暗面这些罪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无论你活多久，你活越久可能越糟糕。因为呢你第一你的那个身体和心理会被别人而伤害，而如果你活够久，你心里的罪恶在发动的时候，我想呢永远不死的坏人比会死的坏人还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罪恶只会带来更可怕和严重的后果。你想想看，假如你现在的嫉妒一直到永远，假如你现在的贪心一直到永远，假如你现在解决不了的肉习那些坏事一直到永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想要解决你的问题，地上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分是永恒的，是属于天上的，地上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让天上来的见证来解决我们地上的问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稣和门徒到了一个地区，是犹太地区，在那里与他们同住并且施洗。其实这里不是耶稣施洗，是门徒施洗，因为在第四章的前两节就讲到其实是耶稣的门徒施洗。当时我们之前有提到也有一位叫做约翰的这个我们通常叫他施洗约翰，因为他常常为人施洗。他也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区施洗，因为那边水多，很多人都去受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去帮人受洗这个约翰呢，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两个，而是很多人都去那里洗礼。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呢24节说他还没有下在监牢里所以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在他还没有下监之前的事情。我们知道后来施洗约翰是被砍头的那25节这边讲到说他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仪。 我们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辩论，可是你从上下文你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二十六节，这个门徒跑去接约翰说，他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啊，从前同你在约旦河的东边你所见证的那一位，这里指的就是耶稣。他就说，老师啊，你看耶稣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所以他的意思是，他的门徒是说，哎，老师啊，你之前帮他洗礼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耶稣，他现在他的门徒在帮人施洗，他在施洗的时候很多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代表说他施洗比你更有效果，比你更有能力。那老师你不担心吗？难道你要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你应该做点什么吧，不然的话我们的门徒会越来越少的。所以我想他的意思是要这个约翰呢，激起约翰的嫉妒心，激起约翰的危机意识，所以约翰可以去试着把这些流失的门徒，或者是这些他本来影响力很大的这些受洗的人，可以再捞回来，或者是叫回来。但是约翰说了这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若不是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所以其实约翰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接下来说，他说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曾经说过我不是基督，只不过是奉差遣在他前面 开路的。所以约翰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约翰就已经讲了，他说我是在为他预备道路的，我来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所以约翰很清楚把自己放成是耶稣的仆人的角色，他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能力，他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于神，那而这一位就直接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知道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所以他知道他的目的不是来抢夺耶稣的人或荣耀，他的目的是要来成全耶稣，因为耶稣是神，他是人，耶稣从天上来，他是属地上的。然后他用一个很生动的图画，他说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听，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开了，因此我这喜乐得以满足了。他用新郎跟新娘来代表，其实在整个旧约圣经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常常人跟神之间可以用新郎跟新娘来代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新娘，上帝是新郎，新郎要爱新娘，新娘也要回应新郎的爱。然后他在这里用这个来表达说，耶稣基督就是新郎，而这一些来受洗的愿意回到神身边的这些就是新娘，等于是他以这个来表达。然后他说他是谁？他是朋友。什么意思呢？当时新郎的朋友就是男宾相，也就是现在我们婚礼说的 best man，现在的 best man 可能只是在前面帮忙一点，但当时的 best man 就是男宾相，是很重要的，他是来统筹婚礼的，并且他要做什么事呢？他需要在这个新郎要入洞房的时候，他要站在门口先在守着，免得其他人假装新郎跑进来，所以他要守着说你不可以进来，你不可以进来，哎，新郎来了，新郎说这个是我的新娘，他才能够放那个新郎进去。什么时候他可以离开？新郎进去之后，他能够听见新郎的声音说新郎要进去了，然后在里面新郎享受和新娘的那个时光，那个时候这个朋友才可以走。OK， 而且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就是过去的这些文献里面呢，还有提到说，所以男宾相是不可以跟这个新娘结婚或者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影里面那些情节，不会在这种以色列人的婚礼当中出现。什么？譬如说男女在前面行婚礼，那突然那个新娘后来突然不想结婚，跟那个男宾相一起跑了，这种情况不会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因为以色列人的男宾相他就是要保证婚礼顺利的进行，而且最后要很欢喜快乐的把新郎新娘送入那个就是新房，让他就可以功成身退。所以他知道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新郎跟新娘在一起，也就是他要做 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预备的工作。而他最后讲的那一句话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几乎信主够久都会背这句话，我们一起念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必字很有意思，必也就是说他一定会，他必定要兴旺，我呢一定会也必定要衰微。换句话说，他知道这是一种命定，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被命定让众人要回到神天父的身边，他是在前预备道路的，被命定是要做一个烘托的角色，是要做一个功成身退的角色。所以约翰很喜乐，他的喜乐呢不是勉强自己说，哎呀这个耶稣比我强太多了，他很会帮人洗礼，我只是会一点点，他太厉害了，他很容易让人家就悔改，我只是一点点，所以他败给了一个这么强的对手，所以他没办法，只好就说好吧，他会兴旺，我会衰微。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欢喜快乐的说，这是天父的旨意，从天上来的见证，他必定被命定的会兴旺，我必定也被命定的会衰微。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全然顺服接受神旨意的人，他完完全全的顺服，他知道神的旨意占着非常高的地位，而耶稣来了就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下，他今天在地下就能够接受这从天上来的旨意。所以我在这边发现两点，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两点，第一点就是你无法解决任何人的问题，只有将人带到耶稣面前才能解决。有一个弟兄在这个礼拜有和我有一个分享，那他分享的是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关系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我就提到他就问我不少的问题，我都尽量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因为我们通常在一个有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先想的是对方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一起在分享的时候，突然他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回答。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回答我是这样说，我说就是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去就是接受或爱一个人，其实本来是很自由的，本来是很自由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时候我们譬如说你一开始去喜欢一个人去爱一个人，那个是很自由的就是今天叫你怎么讲，叫你不吃饭不喝水去光门打电话给这个女生你都愿意做就是茶不思饭不想就想的，而且你想得很开心，你爱得很愉快你不需要别人拿着，你今天不需要别人说拿枪指着你去爱那个人，你心中就喜欢那个人，你特别的爱，所以你会不断你会很自由的去爱这个人。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爱变成有了瑕疵，爱变成一种责任，爱变成说哎呀没办法，我都结了婚了，我就只好要这样做，我只好这样的爱他，或者是我都生了小孩了，我总不能放着他不管吧，虽然他很让我讨厌，但是我还是必须要爱。而这种爱跟前面那种爱的不同在哪里呢？前面的是自由的去爱，后面呢是什么？不自由的爱，是好像被辖制的爱，不是完全 放开得释放的那种爱。所以我分享了类似的这样的观点，这个弟兄说，他说一年前他也是这样子可以去这样爱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他越来越不自由的爱，越来越受辖制的爱。后来我们就继续问了很多问题，然后结果突然之间上帝就圣灵就在影响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突然，然后他就流泪了。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因为男人流泪通常会不好意思，女生流泪比较不会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我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的地板流过眼泪的人还不少。然后 真的很多人都流了眼泪，我也流，我也陪他们流，我也流自己的。然后当这个圣灵在触摸他，我甚至说是击打他的时候，他流泪了，他发现他自己不像以前一样。后来他就觉得很释放，他觉得上帝在改变他。我还没有去跟他问后面怎么样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出了一些问题，你会很快的要想告诉他答案，你会很快的想要跟他说，哎呀，你啊，孩子那样很简单，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好了啊。如果你先生那样好，你先生如果有了小三，解决外遇七步骤，照着这样做，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可是人的心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通常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当我们给人家很多意见的时候，不一定那些都是真的是能够帮助他的。反而我发现这次就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一直用圣经的观点来回答问题，然后突然之间上帝就在改变他和感动他，让他重新回想他是如何自由的去爱，也从现在开始慢慢去从不自由的爱变成一种自由的爱。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发现耶稣基督为人施洗，非常多的人去到他那边，他心中只有喜乐，只有安慰，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务越来越圆满，越来越达成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骄傲，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地上的，地上的这个教导有什么资格抢夺天上的骄傲呢？天上的这种见证呢？所以他没有了骄傲啊。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从天上来的，你不会传福音当中或者是带人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没有骄傲，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改变了这个人，你会知道是神的恩典和能力。第二点，我发现如果你看到其他人比你个人把人带到耶稣那里，你会欣然接受而感恩。那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女生，那时候我是她的辅导啊，在另外一间教会啊，那一位真的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认为我已经有传福音的恩赐了，因为我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大概哦，有三分之一的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回到主的面前啊，就是我讲完那个福音桥啊，那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至少。但是那个时候他很厉害，他是怎样呢？他也不是他的厉害，但是就是他有这个恩赐，所以他在那个大学团契里面传福音。平均每两个就一个信，每两个就一个信，他只要一传那个人就信，他只要一传那个人就信。哇，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上帝啊，我都已经要做传道人，那时候我已经读神学院了，快毕业了，哎，你怎么这样的恩赐没有给我？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哇，传两个信一个，哇，我说什么时候给我这样的恩赐就好了。后来我回过头想，我就想，其实他有这样的恩赐，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要因此而开心呢？我为什么要因此感到嫉妒呢？我为什么要？当然我是可以羡慕啦，因为我也盼望有这样子的神给我这样的恩赐啊。可是我真的当时就心就放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他是带到神的面前，还是神才是那一位来改变人的，不是他。啊，那你心中就没有了嫉妒啊。那所以后来啊，我们教会里面啊，以前在差不多一两年前，两年前的时候吧啊，我有关怀了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结果呢，我关心了半天，结果发现他很多话都不跟我说呢，他跑去跟另外一个人说，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说，我心里在想啊，我说感谢神啊，以前的我会怎么样？会说，哎呀，我好歹是你的牧师呢，那我今天那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你好歹也把你内心的心思告诉我一些吧，对不对？为什么你会去跑去告诉另外一个？他也没有比我好多少啊。以前我会这样想，但是那一次没有。那一次我跟师母说，我记得我跟师母说，不知道师母还记不记得，我说感谢上帝啊，那神可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你也没办法关心所有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的教会当中，你开心都来不及，代表这个人有被关心到。要不然你说你关心他，不跟你讲他的心事，另外然后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听他的心事，那他怎么办？他就在教会里面可能就受不到关心了。但是今天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是你，但是他能够去关心到那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你不是很感恩吗？因为到最后那个人会被带到神那里去啊。所以 我真的发现说，真的，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你的生命会开始改变。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少骄傲，因为你本来没有能力，你是地上的。还有呢，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少妒忌，因为都是神的恩典和工作。然后我在跟那个弟兄谈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试着在关心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和能力，花了很多的时间为他做了很多祷告，流了不少眼泪，但他就是怎么样不改变，就像你自己一样，在某些程度上面不改变。然后最近师母就跟我说，真的还是要好好对待每一个人，因为有一些人又回来了，来我们的教会，我告诉你。所以真的，你永远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开始动工啊！你永远不知道说你现在所在花上的这些时间带领到他神面前什么时候会发芽结果。所以你要需要呢去善待也爱护每一个人。那我就记得有一个牧师说一句话，他说他做一辈子的传道人，他就记得两句话，一个是不怕困难，第二句话是不怕人不改变。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不怕困难，不怕人不改变。再一次，请你和旁边的说，不怕困难，不怕人不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从天上来的。如果耶稣是从地上的，那你真的要害怕困难，害怕改变，因为人都不可以相信，人真的都不可以相信啊。所以谁要到你面前说相信我，你说不好意思，人都我不相信人，你都相信不了自己，对不对？你相信得了自己吗？那你怎么会做那些你自己不想做的事？人都不可以相信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怎么知道不怕困难，不怕人不改变？因为什么？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呢，不是使徒约翰哦，就写了这段插句。他说从天，他做一个总结，他说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出于地的是属于地，他说的也是属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包括前面讲到重生，从圣灵重生都是从天上而来的，这种属灵的生命是重生，是属天的，从肉体而出的是属地的，耶稣是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约翰是在地上的，是属于地上的。所以约翰，施洗约翰很清楚知道，无论他在做再多，无论他的教导再有能力，他是属于地上的教导，地上的工作，唯有耶稣从天上来的工作才有永恒的效果。所以他很欣喜的把自己看的是耶稣来的预备的那一位，而不是抢夺耶稣荣耀的那一位。因为人的教导不能和天上来的神的启示相提并论。我们这世上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方法告诉你说，教育可以改变人，哲学可以改变人，科学可以帮助人类。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那么没有就是爱因斯坦的话，可能原子弹不会那么快产生，不会死那么多的人。先不姑且不论那些死的应不应该，但是以前用刀砍人，现在用什么？枪。纽约上次不是枪一射下来死了好几百人吗？你看用刀他慢慢射可以射十几个。科学真的能够改变人心吗？ No。 教育可以改变人心吗？很多都是那些专家大学做出来的炸弹最恐怖。哲学可以改变人心吗？相信哲学的也有自杀的。弟兄姐妹， 从地上来的改变不了人，他只会让人走向灭亡。唯有从天上来的，他从天上来的见证才可以帮助到人。但是很可惜，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耶稣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可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为什么？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受，因为后面三十三节说有些是领受的，就印证他是真实的。可是有很多人都不领受，为什么？因为已经被地上绑住了，到一个地步，没有那一颗愿意去听天上来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像说财迷心窍那种感觉啊？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常常会被一些问题或一些你最喜欢的东西把你绑住了，你就一直在那钻牛角尖钻不出来，一直一直被那件事情绑住。每一次你良心发现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好，但是等到你继续做了那件事之后，你似乎那件事情又成为你的网罗，你的良心发现的时间越来越少，那件事情就会成为你很大的一个拦阻。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说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因为许多人都宁可活在地上的生命，不愿意接受天上来的见证。而那愿意接受的，就证明神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以信心来接受耶稣，我就证明了，我的信心就证明了上帝是真实的。比萨斜塔谁知道为什么他会倾斜？因为没有人造这个房子会先造斜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有人造房子，我先斜着造45度角，然后慢慢慢慢看它会不会变正？有没有这种人？没有。那为什么比萨斜塔会是倾斜的？啊？吉米兄有点小问啊。他地下，他建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它有好几层在下面，有软泥，有那种松层松的土壤。后来发现它的钟楼，这个钟楼在古代是建在海岸边缘的，所以它才会越来越倾斜啊。后来终于慢慢的把它弄正了，花了好多钱啊。怎么弄的？就在这边在挖，所以让它可以慢慢，后来就有一年突然变往正了，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它终于不会再倒了。后来现在专家就说它至少可以保证200年不倒啊。那不管怎么样，它为什么会倒呢？它建得很漂亮，为什么会倒呢？是因为它下面是建立在沙土上。弟兄姐妹，你们和我常常都把信心建立在地上的事情，所以都不牢靠。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地上的事都不长久。很简单，这里比你更长久的是什么？你的椅子。有可能50年后你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这个椅子还在，会不会？很大的可能吗？很可能，对不对？那500年后可能椅子也不在了，可能这个建筑还在。5000年之后，我看100%建筑不会在了，或大部分不太可能有这个建筑了。不要说5000年了啦，我们知道500年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所以很奇怪的事情呢，我们都希望家里多添一把椅子，多一栋房子。谁不希望？有没有人说我希望钱越来越少？请举手，我为你感恩。没有啊，新年我们通常都是说恭喜什么？发财、哦、不是发福啦，发福不好，发福会胖好不好？谁要发福？那有没有人说恭喜贫穷？没有嘛？那个人说：“哇，过年的过大过年，你这样讲，没有人这样子讲，对不对？都是恭喜发财。”但你记得马太福音，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没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哈，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些很短暂的事情，我们把这些当成很真实的再去追求，甚至去抓，一直抓抓抓抓抓，抓到最后，最后通常是什么时候？到人生最后的那一个阶段，才发现，哎，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我睡的房子那么大，我也只能睡那一块地方。我可以换房间睡，但还是只是一块地方，是不是？可是问题是我们整天在追追追，为了得到这些，我们常常不择手段，伤害周围的人。我们处理过一些离婚的 case 啊，那处理这些离婚的时候，常常那个钱的问题就比较麻烦，对不对？所以你会想，真的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建立在这些沙土上，然后所以人都没有安全感，就是这样啊。然后最后那两节经文就很好，说神所差来的说神的话，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一起念这一句：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这里讲到说，神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什么意思？在旧约，先知讲上帝的话有限量的，在旧约以色列人都这样相信说，啊，圣灵会量给他不同的恩赐，所以他不会给一个人所有，他可能这个人给一些，那个人给一些，是量给他的 measure 量给他的。可是在这里，耶稣不是被量的，他的圣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代表说他就是上帝，而圣灵是满满的在他里面。与其他是圣灵的收受者或是领受者，反过来他是圣灵的赐予者。所以在约翰福音最后，他有说吹一口气，说跟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因为在他里面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可以赐下圣灵给人，他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从天上来。记得我上周所说的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罪，耶稣也真的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信的人就等于是忘恩负义，如果他真的死了，而且真的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不信就变成忘恩负义。因为当你说耶稣你活该死的时候，其实如果他是真的是为了你死，你就证明你自己才该死，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这也是这里的意义，说不信的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所以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因为他不断的去拒绝神，他不断的不接受神，他不断觉得我自己就可以了，我的生活很好了，我地上的生活很好了，我要继续抓地上的这一切，我要把我的一切的成功，一切的价值感都建立在这个世上，我不要天上的事情。那你自然而然你会承受越来越多的愤怒，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心越硬的时候，罪在你身上就越发的彰显出来，然后你就尝到更多的苦果。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地上贪心不会有苦果的。可是这里说到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啊，那我们这句话都会背，而且都知道啊。我们上次也叫大家举手了啊，那我现在再问一次大家，你有永生的请举手。你有永生的请举手。很多人举一半是什么？大来举就举，不举就不举。来，你有永生的请举手。 OK， 好，谢谢，请放下。很有意思，有些基督徒没举，搞不好有些不是基督徒举了，我不知道。信子的有永生，所以你相信就有永生，对不对？所以你相信吗？真的吗？那你怎么很多时候没有安全感？是人嘛。我认为啊，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你没有真的明白那一句话，没有真的明白什么叫信子的有永生。可能你对永生的定义不了解，或者你的永生只是在头脑当中，没有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正在进入当中。
现在，对不对？你信了，你永生就现在开始，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要等到死后才会说我才有永远的生命呢？你现在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从现在到你再复活的那一段日子， 你应该活的是永生的生命，不是活的好像活得很糟糕的生命。我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信主很多年，你还是很担心。我曾经讲过一个老人家，我今天讲多一点点他的故事。这一位老人家呢，我是蛮尊重他的，因为他也很关心周围的人，但是我发现他的生命没有安全感。怎么样呢？我曾经讲过啊，就是如果今天他家在晚上外面有一台车过来，他会怎么样？外面的车哦，就这样过去而已哦，他会怎么样？他会把灯关了，偷偷摸摸，然后去把那个窗帘拉开一条缝，从那边看出去，看那台车是不是来找他的。然后呢，家里所有有洞的地方，都用玻璃的碗来盖住，盖子，玻璃盖或玻璃碗盖住，为什么？怕虫从里面爬出来。然后呢，每次洗完澡，所那个玻璃全部都要用刮过，为什么？怕有会长霉。那我不是说不要刮玻璃，我也不是说不要盖碗，我也不是说不要小心，我是说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恐惧在他生命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他怕这个，怕那个，怕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担忧。另外他又担心他的儿女，他又担心他的身体，他的担心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生命中没有真正的平安。永生对他来说是未来事，不是现在事。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永生是现在事，不要活成未来事，活成现在事。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生，你为什么会怕死？因为是人，真的吗？如果你真相信有永生，你真的会比别人不怕死。如果你真相信有永生，你甚至会愿意钱越来越少，信不信？有这种人。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生，你就不会因着一些小病怕得半死。曾经有一个人姐妹跟我分享说，她得了一个病，哇，怕得不得了，跑去找医生什么，她觉得有病，医生说你没病，检查了半天说没病，她说不，我一定有病，继续检查，继续检查，检查好久好久，没病都变有病了，对不对？他的病是哪里的？里面的。有病怎么没病？但他觉得他没病。我们人好像这样子，如果你真的信靠耶稣，你很多东西是不会担心的。换句话说，你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然的话你现在生命应该完全不一样。我的孩子在昨天，那我把两个孩子叫过来，因为师母跟我头痛的半死，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讲真，我们也带爱家小组了，我们又常常祷告，可是真的我也常常跟他跪下来祷告，我也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的家每一次还是每一天几乎都要叫他收东西，而且都要收好久啊，我们很累。那我把两个孩子叫过来，然后跟他们有一个心灵的对话。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知道，你好，你说这些玩具好，那每一次我都一直要去跟你讲啊，每十分钟一次，每十分钟一次，我很累。那你知道，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他说他明白。我就跟他说，那如果你明白，你就不用收玩具了。我问他们说，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你明白，你就不用收玩具了？大的想一想，小的想一想，大的想不出来，小的竟然想出来了。小的说，哦，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平常我玩玩具的时候，玩一样就收一样，玩了就马上收好，我就不用到最后收一大堆，然后你要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盯着我。如果我平常就常常收好我的玩具，每一次都会收好，我就不用到最后让爸爸你这样盯着我，说你开始明白了。因为他明白，他如果真的明白，他就不需要收玩具了，因为平常都收好了，就每一次都会收。因为代表他一看到玩具就受不了不收，那他自然而然就不用我们再去逼他。 可是我跟他说，你还不是真，不一定真明白。果然那天晚上就让我发现，昨天晚上怎么样，不是真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又要再去说那一堆那一堆，怎么还没有收，怎么还没有收？就什么，他明白吗？明白还是不明白？明白什么？头脑上的明白，没有活出来就不是真明白。我在问信子的人有永生，你信吗？那怎么活出来？你说人嘛活不出来。那我刚跟你说不要怕困难，不要怕人不改变。我发现有一点，今天我在同工会有分享，我说是雅各书里面说一句话，亲近主的主必亲近你，请你和你旁边说，亲近主的神必亲近你。如果今天我的孩子无时无刻都记得要把东西收好，他就绝对不会需要我来强迫他。同样的，如果你无时无刻都记得亲近主，永生对你来说是何等的真实啊！你的生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但是我们活不出永生般的生命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亲近这个世界，把价值观建立在这个世界太多太深，太花太久的时间，而没有花时间去亲近神，去面对自己，去在神那里说，神啊，我需要你进入我的生命中，请你来改变我。我们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在地上的事，忘记我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你现在就什么可以什么享受永生。我清楚地告诉你，真的享受永生的人，那种生命是非常自由而释放的。你是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给，自由的去享受那种在主里永恒的那种平安。你在爱中，你越来越少惧怕，越来越多恩典，越来越丰盛的生命就要彰显出来。你要不要？农历年就是现在了，对不对？马上要过除夕的，除夕要什么？除旧布新。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从今天起，这一句话，信子的人有永生，我希望经过这次讲道之后就不再一样了。你真的有永生，而不是未来世，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真的充满能力，因为是从天上来的。主啊，从天上来的见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求你就激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我有一个感动，我想问在座基督徒的，你有没有被这种安全感，失去安全感或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的生命是否本来有真心的去爱人，完全的释放的去爱人，到现在好像被瑕疵的爱人，没办法不爱，而不是你真心的去爱，你的生命是不是出了很多问题？我现在请问各位，你愿不愿意今天回到神的身边说，我现在就要活出永生，永生是现在时。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被感动，我要重新的建立我跟神的关系，我要亲近神，因为应许在这边，神会一定会亲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你今天的举手不是，请放下，你今天的举手不是突然的，你今天举手是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要除旧布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要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现在就要活出永生的生命。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要回到神的身边，重新亲近他，他必亲近我。有没有举手在神面前？感谢神，感谢神。看到了，请放下。我要做第二次呼召，在座的有没有？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但你今天知道，你原来你一直都在建立地上的王国，在建立地上的 把价值感建立在地上，所以你的生命一直没有真正的价值，没有真正的平安。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需要改变。今天耶稣来了，从天上来，地上的你愿不愿意去更认识他，更了解他，甚至成为他的门徒？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来更认识耶稣，说我还不认识他，但我今天愿意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更认识他的？有没有？请你举手。看见的请放下。还有没有？看见的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神，请放下。你今天的举手不是突然的，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动工。当你很多时候觉得上帝不在，其实他一直都在，只要你今天愿意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把今天的荣耀完全归给你，因为主啊，你的圣灵在这里动工，你让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举手的时候，主啊，求你让这一切都是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身心灵全然的认识。我为那些基督徒祷告，主啊，我们常常失去起初的热心，我们常常被这地上一切的事情在绑住。我们明明已经得救，我们明明有了永生，但是我们活不出永生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能改变，你能让水变成酒，你能让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主，你必定也可以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彰显你的神迹奇事。主啊，我们要改变。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了大心中大大的做工，让我们亲眼看见见证在我们身上的奇迹，让我们活出属天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也特别感恩主啊，今天有人说我要更认识耶稣，感谢你，这也不是突然的。当一个罪人在地上愿意接受你，在天上都要欢呼感谢你。今天所有举手的，我们都交托在你的面前，盼望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大大的动工，让我们真知道自己有黑暗面，愿意趋向光明，让我们愿意来得着神的赦免，重新回到神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就能够活出永恒的生命。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现在就有喜乐，就有生命。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我们用心来唱，我们向着神唱。
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年过去的一年里是不是有很多乌云，是不是有很多的忧伤，但是我们唱的是什么？天上的歌。我们听的是天上的见证，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今天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到耶稣里劳苦重担的到他面前都要得安息。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那颗心说，上帝，我今天到你的面前，我一切重担全卸下，一切忧伤摆在你的脚前，因为我要唱那天上的歌，我要领受的是天上的见证。我们一起再来唱。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 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天都擦。
来，生命的河，再来一次。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我们唱天上的歌，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天上的乌云，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天上的乌云，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愿尊贵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感谢上帝，大家请坐，祝各位新年蒙恩。